横遭，在那里被差遣出现传道。然后在洛杉矶呢，我们整整有12年。现在我们在德州拓荒啊，我们职堂那边已经有差不多6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洛杉矶就是我的什么娘家，就是娘家，娘家何等的亲切。我们这个人都是海外的游子，曾经来到这边来打听来寻梦。娘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亲情，意味着很多的爱在背后。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小女孩，名字叫佳芬，13、14岁，啊，大概现在正好读高中，火气那个时候也比较大，常常跟妈妈对着干。有一天呢，不知道什么就跟妈妈发火了，就不甩妈妈，门一关就走出去了，一走走了1个多小时，哎，渐渐黄昏了，肚子有点饿了，哎，一看看到一个面馄饨店，大概这个背景是在台湾吧，呀，面馄饨店，哎，那个香味出来了，他就想去买一块馄饨面馄饨吃吃，一摸钱包没有带，所以这个动作呢被店老板看见了，店老板说，来来来来，小姑娘你进来进来。我说不好意思，我今天没有带钱包。那不要紧，我知道你没有带钱包，今天没有什么生意，你就来吧，我就下一碗面馄饨给你吃吧。好，一会儿呢热腾腾的面馄饨就端到了他的面前，小姑娘就开始吃起来。哎，店老板一看，他吃了吃了，这小姑娘怎么在哭啊，哎，怎么回事啊，你今天有什么伤心事啊？他说不，我刚刚跟妈吵了一架，出门的时候我妈说了一句，你不要再死回来了。他说我跟你素未平生，今天你看到我钱包没有带，竟然将这个热腾腾的面汤来给我吃。哎，你这个话不对了，店老板说，我今天跟你素未平生，只是看到你今天没有带钱包，我给你吃了一碗面馄饨汤，但你没有想过你妈，我你这辈子下了多少面馄饨汤啊，你都没有感谢呢。嘿，他从来没有这么想过。这个家风一下子给被这句话给认住了，于是想就把这个面吃下去了，以后谢了店老板就急急的往回赶。等他赶到家里，天已经黑了，妈妈还在十字路口，家风啊家风啊还在叫，看到他的时候，你怎么这么晚回来，菜和饭都凉了。所以家风又开始掉泪了。我在想说，多少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位无知出走的家风小姑娘一样，不认识这位赐下生命气息和永生救恩的主。今天倘若你将上帝的真道真的听进去了，也多少已经明白了，你就要勇敢地踏上归家的路。我听说昨天有人听了说很感动，就是没有勇气能够跨出来，今天我会挑战你的勇气，求神帮助你。愿我们真是能够听到真道的时候，那里面有生出一个勇敢的心来，来迎接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因为唯有他才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布道的主题，大家还记得吗？叫什么？给力的人生。这个主题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贫乏和不足，问题是谁能够给我们力呢？谁是我们孤独时的陪伴，是我们难处时的担待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讲说一个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故事。我今天的题目是枯干的手。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一起来。
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又从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我在想说，如果你今天读四福音，你会看到许多耶稣在安息日给人治病的故事。大家想一想，安息日只是7天中的一天，耶稣平时治病不治病啊？一定治病，一定是七倍于那个安息日之多。那为什么圣经常常用许多的篇幅来描写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故事呢？安息日原来就是上帝所立的地方， 上帝在创造世界六天之后，第七天他就安息了。所以他要求他的子民，凡承认他创造的，就要把创造的荣耀归给他，也要跟着我们的上帝一同安息。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人如果不安息，如果没有休息天，他的人生绝对没有盼望。人们在安息中可以思想上帝的荣耀，可以思想上帝的恩典。所以神一旦设立律法，就要他的子民也与他一样能够有一个安息的生活。以色列人本是上帝拣选的子民，他们承认摩西的律法，每一天按照上帝的教导去做。但是慢慢做着做着做着，他们开始里面就出了一个质疑，他们觉得跟外邦人全人的不同，是因为他们守住了那个律法。于是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来告诉他们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不是因为我们遵行律法，乃是因为需要上帝的救恩。所以所有在律法上的人，他们里面就会生出一个不明白的心，他们觉得如果我们今天只要去信耶稣就能够得救的话，那么我这辈子就白做了好人。于是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当律法主义跟上帝的灵相配的时候，就开始看到很大的张力，甚至耶稣能够在安息治病的时候，他们竟然商量要怎样除灭耶稣。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枯干的手，我要向他传讲的重点不在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的争论。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的心里有一个感动，就是看到那个有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当耶稣的救恩，当耶稣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他愿意站立起来，他愿意走到众人的面前，伸出他那只过去伸长起来哺乳的手，向着耶稣承认自己的病痛和不足，向着耶稣表明自己的需要和渴望，于是他就立刻得到了上帝的医治和拯救。今天我要借着一只枯干的手蒙主医治的故事，来与大家分享圣灵将在我们的生命中要做一些医治和释放的工作。好，我现在盼望大家先安静自己的心，我们可以有声无声的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祷告，我们可以用心灵的诚实来到上帝的面前对主说，主啊，我在生活的能力上，我在生活的遭遇上，其实也有一只枯干的手，请你帮助我。当我读到圣经中刚才那个故事的时候，我的眼前会出现这样一个男人，他是自卑的，他在人群中是畏畏缩缩躲躲闪闪的。耶稣走进了会堂，会这样对他说，起来站在当中，这表明他即使在会堂里，即使在今天的教会里，他也是一个隐形人，他是隐藏的。我也相信这个人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从来不敢与人去说什么，去人争什么，因着他肢体上的缺损，他在人前或许始终抬不起头来，或许在人后也永远没有办法来接纳自己。我们看到耶稣一进会堂，就看到了生命中的那种隐痛和恐惧，耶稣就起了怜悯的心，于是就冒着法利赛人攻击和陷会的危险，呼召他从人的背后走出来，带着恩典向他说，伸出手来。耶稣不仅要医治他那只伸长起来的枯手，耶稣也要把这个活在死荫里的人带入光明中。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是否想到过自己，我也不知道你的生命中是否有过恐惧，有过焦虑，有过将自己一个人深深躲藏起来不为人知的这样的经历。我曾经有过，我记得第一次经历长时间的焦虑是在我们中学的前夕，我那个时候突然得了慢性的肾炎，医生关照我说，你必须至少卧床一年。对一个活蹦乱跳的小男孩来说，在那个时候他必须强制性的卧床一年意味着什么，这还不说，于是我就卧在床上静卧了一年，结果我的身体发生了变化，我开始变得越来越胖。那个时候啊，在四五十年前呢，在那个时候 在我们的班里面，如果这个孩子是胖的，是说明他家是有钱的。在座的我想只有一半年龄，你会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所有人都瘦的，所以胖是被人很羡慕的。但是我原来非常瘦的人，因着这样一年的吃喝，我变得非常胖的时候，我开始进入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焦虑，我多么盼望我自己能够躲藏起来。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所有的人都不认识我。后来我明白了，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其实许多的人在青少年的时期，当他们的心理和生理突然出现某些变化的时候，其实他们也会像这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一样，他们会有自卑，会有恐惧，会有焦虑，会有深深躲藏起来的那个不为人注意的那个经历。即使今天我们在座的早已为人父母，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特别是作为新一代的移民，你我的生命中其实或多或少都曾经经历或正在经历某一些的自卑、恐惧和焦虑，为着你身体上的那个缺失，为着你能力上的那些不足，为着你生命中的那种难以启齿的苦难，为着你现在始终好像跨不过去的那一条的沟坎。大家知道流行歌手那个 Michael Jackson， 他生了一个好像小小的小鼻子，尖尖的，好像很难看。其实你要知道，你如果看过他的电视片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原来他小时候是生着一个大鼻子，是非常可爱的。但是他的爸爸一直咒着他，你这个大鼻子，你这个大鼻子这么难看。于是他等他有了钱有了名，他每一次的整容就不忘把他的大鼻子不断的削尖削小削尖削小，已是过了分，看起来是那么样的难看。在生命中我们多少的这样的，因为我过去的缺失，我们心里总有一个补偿的心态在我们的里面。我听到过一个见证，这是一位牧师，从小穷到一个地步，上学都没有鞋穿，现在他常常出外侍奉的时候，会不忘在那个地方去买一双精酿的皮鞋带回家。这个心中的痛，只有师母能够知道。是的，在你我生命中，谁敢夸口自己没有难言之隐，没有锥心之痛呢？我今天这样讲说，是为了叫你从此要读圣经，不要再把它当作过去的历史，也不要把它当作别人的故事。如果你的灵力现在已经看到自己有一只，也有那一只生长起来的枯手，那么今天耶稣会来亲自 touch 你，医治你，释放你，他也要拯救你。现在让我跟大家讲说两个见证。我认识一位姊妹叫黄艾恩，她是香港人，曾经在 UCLA 读修音乐钢琴和音乐的课程。她出生的时候就手指不全，她告诉我在妈妈的子宫里有一种病菌叫吃食菌，她不断地啃食她小小的手指，所以她生出来的手指就是两个小指是没有的，然后其他的手指多少也被啃破骨头，不可思议。他的姐姐喜欢弹钢琴，从小就练钢琴，他出生的时候也模仿的姐姐也要弹钢琴，妈妈只要他弹钢琴就不许就骂他，就要打他。对，妈妈心里非常明白，如果我这样手指不全的女儿也喜欢弹钢琴的话，那生命对她来说是一个永远的悲剧。但是这个小女孩只要妈妈不在，她就爬到钢琴上去弹，这样的酷爱以致妈妈最后没有办法，只能投降。投降做了一个什么事？到中学的时候，每到暑期的三个月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就不得不去开做一个外科的手术，每一次手术都是把那个手指的缝往下割一刀割一刀割一刀，从初中开始割到高中。她酷爱弹琴，又有这么毅力，于是他得到了很多的奖状。他说，我是一个躲在荧幕后面的人，我可以弹琴让大家知道，但是我最怕的是有人上了舞台来给我献花，我最怕他们是握我的手。为什么？今天你跟一个朋友握手，你握着他的手，你突然感到他缺了一个手指的话，你会是惊呆的。即使他已经今天已经被主医治了，我跟他握手的时候，我还会感觉有点感觉上的不对， 他最没有办法忍受，就是你握他手的时候，那脸上的不自然的表情，他受不了。他永远是一个躲在背后的人，将一只枯干的手深深的藏起来。当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被主医治了，他里面释放了，他跟姐姐打了一个电话。姐姐，你知道吗？这一辈子我在世界上最恨的不是别人，我最恨的就是你。你什么都有了，但是我什么都没有。他被主医治了，以致他今天可以在一个美国的教会中，跟高大的一个黑人，她是一个幼小的东方女子，他们可以一起唱诗、跳舞、唱歌，把荣耀归给主。那时候我在一个福音机构里侍奉，我们来做他的一些节目，于是他到我们中间弹琴，弹着一首好琴，你看到的是什么？你听到了什么？神高抹他的手指，流出来的是一个流淌的河一样，那圣灵就这么感可以感动人。大家想说，他的手被谁医治了？被耶稣医治了，他的心里那个空缺被主填满。我们生命中常常会遭遇不平，那可能不是我们的错，但却给我们的人生会带来极大的不幸和困惑。所以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在你我的生命的能力上，在你我生命的遭遇上，或多或少你也会有一只枯干的手。我的儿媳妇是个印第安裔的美国人，她没有爸爸，妈妈十七岁少女怀孕生下了她，就扔给了外婆，自己去参军去了。后来她的母亲就嫁给了一个美国白人，生养了自己的孩子。我的儿媳妇 Kendra 被外婆带到十岁，于是她的小女儿，就她的阿姨，到西雅图去读书了，她就外婆就把她送给了阿姨，叫阿姨能够来寄养她。所以我的媳妇来说，她既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这样悲惨的故事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去相亲的时候看到 对方的阿姨叔叔，我就以为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因为这个孩子也叫爸爸妈妈，只是觉得好像年龄有点不大对头，好像相差蛮远，因为阿姨也自己有养了两个孩子。那时候我们每年全家都会出去 vacation， 那一次他已经结婚了，所以我的整个的设计是从洛杉矶开车一路往东开，要开到科罗拉多，在我师母的舅妈那边打车，然后往回开。那我最重要的节目是经过阿里州纳，他的印第安人保护区，我希望到他的老家去看看，能够闯荡一下，因为可能在那里可能我会进去是第一个中国人。小女孩他们从两个人从西雅图赶回来，我把这个整个的旅行计划过来告诉她，想不到这个小女孩他们两个人关起门来整整商量了一个小时，出来脸色很沉重，告诉我说不行，我们不愿意。我都不知道他们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他们已经结婚了，有他们的主意，我也没办法做老爸的。所以我们就按照原来的计划就往那个开，就绕过那个阿里州纳，也不再想说这个事情。当我们的车开到科罗拉多那一天的晚上，圣灵做了很奇妙的工作，这个小女孩竟然要我的孩子将她所有的故事都告诉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盼望我们能够帮助她一起去寻找她的妈妈。她跟妈妈没有联系，她已经是没有一个妈的人了，她没有爸爸，她不知道妈妈，只知道妈妈住在某一个城市里，不知道妈妈的电话，不知道妈妈的地址，所以她要打电话打到西雅图，问明了地址，还要跟妈妈打电话。我知道上帝的医治已经临到了我们家。你想一想，如果这个女孩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今天如果要跟我的儿子在婚姻生活中，一个备受苦难的人，他会防卫过当，一有什么事他就可能受不了。所以我知道上帝的医治是临到了我们的家。那一天这个小女孩同时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她希望我能够给她起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那时候他们结婚已经两年，当我听到这样要求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的感动。大家知道谁能够给一个人起名字啊？只有两种人可能起，你知道，一个就是你是做父母的，第二个就是有权柄的人。所以显然这个小女孩是我把我当做她的谁啦？当做父亲。我就求问神，我说上帝啊，现在你要给我一个名字，以致我能够给我的 Tangela， 上帝说我六年前就给你了，六年前就给你。今天大家可能看到我的小儿子啊，小儿子现在已经读高中二年级了，他是我的太太在半个沙拉的年龄的时候才生了。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天宇，天下雨，恩雨配降，天给予的，就这个意思。那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如果你再给我一个孩子，不管男女，我要起名叫天鹰，以纪念上帝在这个天鹰之国让我们得到祝福，让我们全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活。但是那时候上帝看我们大概太累了，我们在全世界的读神学，全世界的牧养教会，全世界的再带一个孩子，如果再给你们吃一个孩子，你们可能受不了了，所以上帝就没有再给我，所以我把这件事情忘记了。所以当这个小女孩来告诉我说你要给我起个名字的时候，上帝说我六年前就给你了，所以她的名字就叫天鹰。想不到我告诉她叫天鹰的时候，那个小女孩高兴得不得了，她说我们印第安人就喜欢鹰。那是我的大儿子就吃醋，一个叫天宇，一个叫天鹰，就是他没有天字头。所以那一天我们就带着这个小女孩一起去找她的妈妈，正在跟她妈妈唠嗑的时候，突然大队人马进来了。哇，那还了得，她的外公外婆直到我们来见她的妈妈开了两个多小时的时候，从印第安人的保护区开出来，他们还在母系社会的遗风中，所有的儿子都嫁出去的，女儿都是娶了老公回来的，所以带来四个女儿还他们的儿孙，一路上二十多个人浩浩荡荡的冲进来。最后告诉我们，你们能不能有时间到我们的保护区去，哎呀那正中下怀。所以他们用最隆重的礼仪来欢迎我们，在路上就买了一头100磅的活羊带到那边，当场就剥皮扒皮后，全部都是女人在动手，老外婆第一个动手，穿着那个民族服装就给我们来做这个。那个时候我看到一个情景，上帝的荣耀，我也看到真的只有羊被宰杀的时候是不叫的，猪要叫起来人家就杀猪羊叫，对不对？羊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那么奇妙，上帝就像他的医治恩典临到了我们家，以致我们今天的儿子，我们今天的媳妇，他们可以跟蛮多的小朋友来分享他们生命中的经历。今天多少的孩子是没有爸爸，多少的孩子是没有妈妈的。求神帮助我们，我盼望从此以后你不要再消极地看待你生命中的那份的苦难，或许也正因为这份的苦难，你将蒙受或者已经蒙受到上帝极大的祝福。今天神还要继续医治你，释放你，祝福你。现在我盼望大家仍然能够安静自己的心，我们仍然可以因着心里的诚实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继续有声无声的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祷告。我们可以对我们的主说，主啊，我不仅在生活的能力上和生活的遭遇上有一只枯干的手，我在服事的智慧上和恩赐上也有一只枯干的手，求你帮助我，加添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刚才我说的那两个见证只是说一个人在身体上在家庭的背景上的缺失被主医治，那如果我们是四肢健全，或许我们的婚姻也是完美的，那我们的生命中的那只枯手又意味着什么呢？我在想到如果一个人缺少聪明智慧，缺少恩赐能力，或许他也会让我们想到我们的手是枯干的。记得2008年的年底，我应邀去彼岸特会做见证。当我接到这样通知的时候，我第一句话从里面冒出来的就是：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大家知道扫罗是放驴的，对不对？一个放驴的人，因为受到上帝的高抹，神的灵充满他，他竟然能够跟先知一样受感说话，所以这就成了以色列人的一句名言。那我想我真的也是一样，我是什么？我什么都不是，竟然神把我列在一代人的见证中，所以我心会恩感。我在这个大会上第一次告诉大家，第一句话就告诉他，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 结果我见证完了下台，你要知道蛮多的人握着我的手说，他们也说他们也是放驴的。在那次的聚会中，我记得生命纪刊的黄志军牧师，他说他是无脑儿。什么叫无脑儿啊？电脑一点都不懂。哎呀，我想我也是一样，我只会打打奖章，只会发发邮件，现在有什么事情电脑一有问题就把我的儿子给抓过来。我的儿子说，爸爸，我教你100遍你都不会。有时候真的就是无脑。我的孩子好像就是一个拐棍啊，他现在14岁，在我旁边就是我们的拐杖。我自己想到我自己是一个厨师出身的牧师啊。那92年，我以陪读的身份来到了美国。我的太太告诉我说，你这个读中文的人来到美国能够做什么？算来算去，你最好就是到餐馆去打工，又可以挣钱又可以办身份。所以他把 local 很多的中餐馆的菜单给我寄来，那给我心里实在太大的压力。你是学这方面的专家，一拿到这个，每一张菜单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可能不只是半小时改变我脑子里的结构，我整个就懵掉。所以临出国的时候，我特别去学了餐馆啊，拿了证书来到了美国闯荡。我来到了美国半年以后就信了主。又过了半年，那一次我们准备要到南方，要到佛罗里达去游玩的，想不到我的太太因为工作有一些变动，老板要她做2个礼拜的 warranty， 然后再能够决定，所以我们只能把那个计划能够 cancel 了。哎，结果她做了2天，老板说可以了，你开春就来做吧，开年就来做吧。结果我们这段时间就空下来了，有人就告诉我们在芝加哥有一个退休会，非常的好。我关心的是钱，我说有多少钱，单张上写的说70块，一算有1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在芝加哥在5星级的宾馆，吃喝都包在里面，一个人只要70块。好了，我就去了，3×7=21，210块，把我们全家都卖给了耶稣。就在那一次的聚会中，我奉献自己。我不明白，我心脏没有什么病，但是每一天的浮躁，我的心都会跳得不得了。我说主啊，我说我刚刚来美国，我两眼一摸黑，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唯一点的自信就是炒菜，旁边都是博士硕士，浮躁的应该是他们。但是到了第3天，我的心跳得更加厉害，神借着讲员的口对我说了一句话，能不能在我，肯不肯在你。所以因着这句话，我是满头大汗在1500人面前站立起来。这些年来，从一个厨师到一个牧师，中间有多少的沟坎，都是上帝一手拉拔，拉着我往前。所以就像圣经所说，不是我们能承担什么，我们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所以保罗会这样说，他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这话是真的。我想到自己第一次被别的教会邀请去讲道，当敬拜赞美的声音响起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我是肠痉挛，紧张到一个地步想找厕所，就是这样的狼狈。我现在还能想起来当初的那种感觉。我也想到我看到了见证，布道家布迪第一次走进教会，在少年的查经班里面，人家要翻圣经，结果找约翰福音他什么也翻不到，还成为一个笑话。他第一次讲到，他都呆若木鸡站在上面，但是这样一个人竟然最后被上帝重用，一生帮助了100万人接受耶稣。感谢我们的神，原来我们的神是按照我们的本体接纳我们的，就好像大卫所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什么尘土。我们在服事的能力上，生命的枯干上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个牧者，我不说别的，光是每个主日要按时分粮给弟兄姐妹，就让我知道什么叫枯干。如果我不能从上帝那边领受新鲜的玛拿，我下个礼拜就不知道我能够讲什么给弟兄姐妹听。我常常想到自己是个自来水龙头， 有时候觉得自来水龙头就这么简单嘛，你一看就可以了嘛，你试试看，你到后面等会去买一个自来水龙头装在墙上，它有没有水啊？原来我们今天能够有流露出来什么呢？是跟上帝的水源能够接在一起。我常常思想到中国有一句成语叫狐假虎威，我非常喜爱这句成语，小狐狸，你真是有本事，你因为站到大老虎的旁边你才有那么厉害。其实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侍奉人家能够看到你有上帝同在的荣耀，你有那份的胆量，是因为上帝在旁边。我还记得2000年我回国传福音，我的师母的小阿姨是个坚定的法轮功分子，那不得了，北上新华门静坐抗议，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每天晚上通灵啊。我的姨父是个老共产党员，看到他都怕，你只要跟他一讲，晚上那个邪灵就攻击我姨父的脚，攻击到他呀，晚上痛得都睡不着觉。哇，这个姨父觉得他比毛泽东还厉害，那背后的那个东西。2000年那一年我们回到家，他的姐姐第一次请我们吃饭，阿姨姨父也来了， OK 大家吃喝。结果呢，我吃了一半呢，我到厨房里去倒水，阿姨也进了厨房。嘿，那冤家正在怒谁啊，那还了得，你是个牧师，他是个法轮功头头，两个人就碰面了。我说阿姨啊，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阿姨看了外甥女婿啊，要有话跟他说，当然他很有礼貌，那你说吧。我说阿姨啊，如果一个小男孩拉着爸爸的手，小女孩拉着爸爸的手叫爸爸，他绝对不会羞愧的，但是如果拉错了手，拉了隔壁叔叔的手，那爸爸也会不高兴，小女孩也会羞愧。我只是讲伶俐的话，你拜错了神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有点惊呆，你怎么跟我讲这样的话，他明白我在讲什么。就在那个时候，我说阿姨，我能不能为你祷告？阿姨说好啊，我就奉神那边祷告。我说神啊，求你捆绑撒旦的作为，你让我的阿姨能够开眼，能够认识你，能够看见你。我就这么简短的几句祷告，等我睁开眼睛一看，两行的眼泪已经从我的阿姨的脸上流下来。我的阿姨是非常死硬的，被公安局叫去谈话，被他们党委书记叫去谈话，哎，这些年来我们都没有给你报销医药费，你只要能够改邪归正，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我们医药费都可以给你报销。我阿姨说她的病已经被李老师治好了。哎，这样的一个人你说什么呀？好了，过了两天，结果我们到他家去吃饭，做了整整一桌菜，等他吃了他差不多了，他也高兴，很高兴，就坐在我的旁边。那个时候圣灵说可以跟他讲话，我就开始奉神的名再次跟他传福音，讲上帝的道，讲审判，讲天堂，讲地狱，讲耶稣，讲魔鬼，最后复招，一整整一个小时，哇，我的汗毛都竖起来的，那是打仗你知道吗？我的姨父就看傻眼，就在旁边看呢、啊。我说阿姨你知道吗，今天我能够跟你说什么，若不是耶稣跟我同在，我怎么能够跟你说你们的李老师怎么样。最后阿姨是满脸眼泪哭啊，哭泣在上帝的面前悔改，最后把他大小所有的家里的偶像全部清掉，四大包啊，那是一本法轮大法，地下价就是400块，全部清理。现在我的阿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是一个教会的同工，非常的爱主安静。后来姨父也信了耶稣。我在想说，你明白什么叫狐假虎威吗？今天我们都是枯手，都是没有能力的，但是我们的上帝在我们的旁边。我在想说，除了主日的讲台，在每个礼拜三的祷告会上，我差不多还有一个信息的短讲，专门给我的同工。我知道我自己没有什么，每当我讲完以后，我都不知道下个礼拜我们可以大家分享什么。但是当我有心来到上帝的面前，神的灵就会充满，就好像一杯水一样，当你倒掉了以后，你空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神自然就会把他的水加给你，以使我们能够满溢出来。所以是上帝的供应和圣灵的活水。对我来说，每个主日的讲台，每一次祷告会上的短讲，都是倒空以后的充满，都是枯干以后的复原。从这层意义上说，其实世界上最难的一个职业，如果牧师也算是一个职业的话， 那就要算是牧师了，特别是一个重堂的牧师。所以我今天作为一个讲员带一些信息来，我是有备而来。最挑战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重堂的牧者，就是你们的你们的老师，他们每个礼拜都要分粮给你们，那不是满汉全席，乃是妈妈的味道。其实最滋补人的就是妈妈的味道，就是每一天知道每一天要分粮你吃的。我是一个厨师出身的牧师，对我的孩子来说不是妈妈的味道，乃是爸爸的味道。我的儿子在19岁的时候就独立生活了，离开我们已经10多年了，所以你要知道他每一次都是希望能够吃到爸爸的菜。所以有时候我烧的菜，这是我大儿子喜欢的，我会特别多做一点，然后打一个油包，几十块钱把它寄去。特别是冬天不会坏，我每次说坏了吗？不会，希望爸爸再多寄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相信今天你也会常常觉得自己缺少聪明智慧，缺少恩赐能力。如果今天你愿意谦卑地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是枯干的，特别是在教会的服事中，你会真实地敬拜神，依靠神，神也会因着你对他的敬拜和依靠，常常充满你的里面，恢复你的枯干，使你的生命流淌出来的常常是新鲜的，是你自己也是别人所需要的。阿们弟兄姐妹，真的，如果你真的能够谦卑在上帝的面前，那上帝供应你的是你所需要的，也是别人所需要的。好，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安静自己的心，我们可以用心里的诚实再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继续有声无声的在我们的主面前有一个谦卑的祷告。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主说，主啊，我不仅在生活的能力上和生活的遭遇上，在服事的智慧恩赐上有一只枯干的手，主啊，我在道德和生命上也有一只枯干的手，求你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或有身体上某一些的缺失，或有能力上的某一些的不足，或有生活上的某些难以启齿的苦难，或许我们真的是面对一道那始终跨不过去的沟坎。若耶稣在我们的面前要我们站起来，要我们将身体上、能力上、生活上枯干的手伸出来的时候，我想按着人都能够明白的常识和常理，我们都不会犹豫。有病需要找医生，这是一个常识，这也是一个常理。但是当我们的话题开始转到道德的层面，转到生命层面的时候，我们的情况或许不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为着你我生活中某些难改的恶习，为着你我道德上某些不为人知的误会，以及我们生命中的某些隐藏的罪恶，我们会不会向正向我们走来的想要医治你我的耶稣伸出我们那只伸长不露的枯手吗？有一位的姐妹要求牧师为他祷告，因为他已经感到失去了上帝的同在。牧师开始问起他的问题，他回避说，我不想说出来，你只要为我祷告就可了，这是我唯一对你的要求。牧师还是温和地训问他，最后这位姐妹开始哭泣，她说她正在与一个男人同居，但是不愿意搬离，显然他不愿意顺服上帝，却想得到上帝的同在。问题很清楚，如果想要再次与神亲近，他就要悔改，转离罪恶。如果他不愿意跨出这一步，不敢跨出这一步，那么他的灵命就会在弯曲中挣扎，在挣扎中枯竭。就像耶稣所说的，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应该是活的，但其实你是死的。我决志信主不久，有一天我看到了，在教会图书馆里看到了一本小册子，这个小册子的名字叫《圣经是神漠视的吗》。现在这本小册子被三本小册子装订在一本书，叫《认识真理》。大家知道有一本《认识真理》吗？ OK，
我看了圣经是神默示的，我看到了其中有一段的描写，讲说到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还是个罪人的话，你可以读下面32条神要审判的罪行。那是给我里面很大的震撼。当我读完了这些以后，我第一次真心的在上帝面前悔改，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今天一个心灵的感动，我也把当初在上帝面前的祷告，看到这个神借着这本小册子对我心说的话，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他这么想说，他说：亲爱的朋友，你最好是把你一生所犯的罪过一样一样的都承认清楚，一样一样的都悔改，求主的宝血洗净，你就必定能得救。你如果不清楚自己犯过什么罪，就请你参看下面所写的32条罪行，这些可以帮助你并提醒你认罪。你有没有骂过人、打过人、踢过人、唾过人、冤枉过人？你有没有不孝敬你的父母，反而咒骂、厌恶、厌烦、驱赶他们，不养活他们？你有没有说过谎、骗过人？你的话句句是诚实的吗？你有没有借钱、借书、借衣、借物而不归还原主呢？你是不是自高自大、目中无人、谁也看不上眼、自夸、狂傲、诽谤别人、高抬自己呢？你得了人的恩惠，有没有觉得亏欠，反而忘恩负义、卖主卖友呢？你有没有背后说人的坏话、捏造是非、陷害过人吗？你是不是嫌贫爱富、眼光势利，向大官财主富商特别谄媚奉承表示过殷勤呢？你有没有贪过不义之财，把公家的东西拿到了自己的家里去，把公款变为私财吗？你有过淫私舞弊、受贿贪赃、利用职权挪用公款、生利营商、中饱私囊吗？你所住所用、所穿所吃，以及田产、财物、金银外币来路都正当的吗？你有没有用过武力或金银去欺压、抢夺平民、穷人或孤儿寡妇？你有过恼怒、愤恨、脾气暴躁、不发就受不了吗？你曾做过假文凭、假证件、虚报人口，多得了不该得的好处吗？你曾参加过求仙、占卜、测字、算命、观照等邪术吗？你是不是吃斋念佛、烧香画纸、敬奉偶像、跪拜假神，以致得罪了真神吗？你是不是好酒如命，每应必醉，无酒便不能吃饭吗？你是不是喜好赌博，沉醉在麻将、牌九、轮盘各样的赌桌上吗？你有没有吸烟成瘾，纸烟、水烟、旱烟、雪茄，甚至鸦片毒品，时刻不能离手吗？你有没有用过各样的诡诈、欺骗、引诱、捏造恶事，做成圈套，陷害过人吗？你有没有行凶、动武、谋杀、仇杀过人命吗？你有没有时常怨天尤人、咒骂鞭后过真神、无慢创造万物的主宰吗？你妒忌别人的名誉、地位、才干、美貌、技能、升官发财、娇妻贵子、衣锦美食、汽车洋房、娱乐享受吗？ 你有没有为着私人的利益阶层党派造成势力增进强夺图中个人权益吗？你有没有怨恨己恨仇恨过你的父母丈夫妻子姑嫂公婆长官亲友同事和领手吗？你曾做过强盗小偷骗子地痞流氓恶棍土匪吗？你曾勾引调戏过妇女见妇女就动淫念吗？你曾嫖妓所唱男女苟合诈娶逼婚行过暧昧不可告人的事吗？你喜欢看淫乱小说浪漫话剧裸体照片污秽的图画吗？你有没有一系发妻发夫过着一妻束夫一夫束妻的生活吗？你有没有过与夫有夫之夫有妇之夫犯过奸淫吗？你有过同性恋爱男与男女与女行淫秽的事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读了这32条神要审判的罪行，你的心里是什么想的？但是对我来说，差不多20年前，当我读完了这32条罪行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赤身裸的孩子在上帝的面前。即使有些罪我实际没有犯过，但看到别人犯，我心里一样有犯罪的快感。我知道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罢了。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迟迟不愿意信耶稣，是因为我里面是黑暗，怕见光。我知道我自己的道德是灰色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灰色是什么？灰色是最有理的一种颜色，它跟白的在一起的时候它是黑的，如果它跟黑的在一起的时候，它多少有一点可怜的白。所以从我的本能来说，我真的是不愿意跟白洁白的耶稣在一起啊！我多么盼望有一个比我更黑的人在我旁边做我的垫背。我常常跟指责说，就是这样一个人，迎着这样的指责，我多少显得比他来得好。多少的年来，我都是一个唯物论者，唯物论就成为我里面整个人生的一个架构的一个基础。存在决定意识，即使我今天我知道我良心过不去，我觉得里面有一点所谓的不好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会把它推向一个社会的责任。我都觉得这是一个黑暗的社会造成了我今天身上的黑暗，好像我现在身上有一点降色，不是因为本身是降色的，乃是这个社会的是个降缸，我跳在里面似乎才成为一个降色的人。圣经上讲过一个故事，那是行淫被抓的一个女人，她在行淫中被抓，被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人们告诉耶稣她犯了摩西的律法，现在是不是要是按照摩西的律法用石头把她砸死？耶稣告诉那些带着他来到面前要求上帝审判的人说，如果你现在没有罪，如果你没有罪，那么你现在可以用石头来砸他。所有的人在上帝的大光面前都一个一个扔下了石头走出去了。多少年来我自己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抓了一个比我更差的人，似乎更黑的人，找了一个垫背，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要求上帝来审判，以表明我自己里面的洁白。当上帝说你如果是没有罪的，你可以这样指责他的时候，我想我也一样会扔掉手中的石头跟着逃出去。那一天我是第一次向神祷告，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他的怜悯。神光照我一生中做了许许多多错事，有一件事情那个时候还悬在那里。20年前，我的舅舅让我认识了一个中国很有名的艺术雕刻家，他叫张崇仁，他曾经是上海画园的院长，他曾经出国，在30年代他用庚子赔款到比利时去留学。大家是不是知道有一本书叫《丁丁历险记》，知道吗？《丁丁历险记》其中有一本有一个画册是讲到丁丁，这是一个比利时的著名的画家叫 L.J.，他是国际型的画家，他的漫画 里面有一个小狗米鲁，和这个丁丁两个人，只要世界上哪里有不平，他的丁丁和米鲁就会在哪里出现，代表一个真理的力量。但张崇仁来到那边告诉他，日本就想侵占美洲，做了很多非常恶劣的事情。 LJ 一听拍案而起，好，我就要派我的丁丁和米鲁去闯荡满洲，把日本人的所有的阴谋全部揭露出来。但是这个外国人没有办法描写中国的街景，没有办法描写中国的生活，所以中国的街景、所有的文字、所有的街上的图案、所有的那一切都是张崇仁为他添花。结果变成了一个国际事件，日本人气死了，向比利时发出抗议，污蔑我们大日本。 OK， 就像这样一个爱国青年，后来他学而有成就回国了，在蒋介石六次射程的时候，他为蒋介石竖骑马像，他为棋牌室竖骑马像，为司徒雷登坐像。这样一个人在中国被称为北方是刘开泉，北刘南张，他是南面的， OK， 是非常有名的。那我舅舅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圈子，然后被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苦难，然后我舅舅说他的生命可以写一些好的东西，所以我就为这个张崇仁写一些的小传，在上海的夜光杯啊连续发表有几天的时间。但是那个时候你要知道，我在集邮，我可以接触到所有的文物。那个时候我就看中了他的一些石记风，我再看他，我的眼睛都是发绿的。石记风，我写完了东西，要把所有的东西要还给他的时候，我起了贪心。我问了他，讨了一张民国三八年的邮封，他谁就给我了。哎呀，我不要这个，我要光绪十七年的。光绪十七年的是清朝总理各个事务衙门，是清朝的外交部写给中国一个鼎鼎有名的人物，叫陆征祥，是袁世凯政府的一个外交大臣，他曾经代表中国政府在巴黎签署二十一条的这样一个邮封，上面都有这个名字，这么大的官印。哎呀，我想这个邮封得到，我一定是百万富翁了。所以我把所有的东西还给他，就把这个邮封就占为己有。我是上海，上海会有黄梅天，我很怕被蛀掉或那个，所以我临出国的前面，我就把那个塑料纸又全部封好，里面防潮剂全部弄好。我在想说，等张先生百年之后，我就是百万富翁了。盛明就让我在三十二条的时候强烈的光照。2001年，我第一次回国，我跟主说，我里面有很大的感动要传福音。突然上帝当头棒喝，你回去悔改，我就与你同在。所以我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把这个邮封找出来，去找我的舅舅。我的舅舅说，志刚啊，张崇仁已经死了，人民日报也发了消息，舅舅做主了，你们忘年之交，朋友一场，算是留个纪念吧。我说舅父啊，他们的孩子其实我都认识啊，你说他们在法国，有一天你碰到他们，就把我的故事来告诉他们。那三八年的邮封你就留着吧，这是张先生亲自送给你的。我说我也不要，这是为了试探。那天的晚上，我的舅舅就庆祝，他是个民主党派人士，也是个政协委员。所以那一天我为我的舅舅祷告的时候，我称他为弟兄，倒把他吓了一跳。我跟舅舅说，我称你舅舅还有多少年，但是今天你认他为爸爸，我也认为爸爸，那么我们就是永远的弟兄。那一次真的上帝是那样的信实，我回到家十九天，亲戚朋友邻舍，竟然上帝把一波一波人带到你的面前，带了28个人信的耶稣，圣灵大动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慕道朋友，当我们身体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按照常理去找医生，当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比常理更容易接受的尝试去寻找我们生命的主。问题是你愿意承认耶稣是你的医治、释放和拯救吗？多少的人仍然被罪捆绑，没有办法得到释放。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故事。1971年10月14号，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就叫《回家》（Going Home）。他说，在一个长途汽车上坐着一个沉默不语的男子，他已经坐了很久，一句话也不说，脸色非常的凝重。
这个时候他坐在旁边的一个同行的一个年轻人就盘问他，盘问了好久终于开口了。原来这个男人是一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释放前他曾经对自己的前妻子写了一封信，如果你已经另有归宿，我不会责怪你，如果你还爱着我，愿意我回家，你就能不能在村口的老橡树上为我系一条黄丝带。某月某日某时，我会车子经过这里，如果我没有发现黄丝带，我就会随车而去，永远不会再来打扰你。车子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全车的人全部站立起来，大家都紧张地望着窗外。突然间，全车的人都沸腾起来了，远远望去，镇口的老橡树上飘着数以百条的黄丝带。很快，这个故事刊登出来以后，就出现了一首不朽的音乐作品。这个动人的故事被编成了歌曲，歌曲的名字就是《老橡树上的黄丝带》，其中有几句的话是非常动人的。因为那一天，所有的人都在张望，只有他深埋着头，头都不敢抬起来。他这样写说：“司机先生，请你帮我看一下，因为我无法承受那即将看到的。其实我仍然在牢笼里，只有那爱才是我的钥匙。我需要的仅仅是那一根黄丝带，只有它可以让我释放。”伴随着歌声，这个故事也传遍了全世界，黄丝带于是就成了美国欢迎被囚之人回家重获自由的标记。有时候你会看到汽车后面有黄丝带，这是一个爱的标记，欢迎。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其实我们在最终，我们人其实都是被囚的，都是失去自由的。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什么？奴仆。是的，唯有天父的大爱才是我们的黄丝带，唯有耶稣的拯救，耶稣的救赎才是我们打开牢笼的钥匙。今天我们或许已经听了很多的道理，或许今天我们已经学了很多的知识，但问题是谁愿意在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是有病的呢？谁愿意在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呢？谁愿意能够将自己那只从来伸长不露的枯手伸向耶稣呢？圣经刚才告诉我们，耶稣对那只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伸出手来，那手一伸，手就服了原。现在我们能不能站立起来，动一动，向你前后左右至少是四个人说，向耶稣伸手的人有福了。站起来，我们带着祝福跟我们四周的人，我们再说，向耶稣伸手的人有福了，向耶稣伸手的人有福了，向耶稣伸手的人有福了，向耶稣伸手的人有福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向耶稣伸手的人有福了。我们每个人我看都带着笑脸在祝福我们周遭的人，对他说，向耶稣伸手的人有福了。现在我们也能不能向着自己的心来说，向耶稣伸手的人有福。我能够向耶稣伸手，我就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在今天所读的圣经故事里，我看到了一个超然的事实，那个人将一只枯干的手伸向了耶稣，他的手就复了原，主的医治和祝福就临到了他。我想说，当耶稣的医治和救恩临到的时候，一个人愿意向耶稣伸手其实是需要勇气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耶稣对那只枯干的手发出了三个连续的呼召，这三个呼召也是对我们来发的。第一个呼召，耶稣对那只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当你听到耶稣对你的呼唤，叫你起来的时候，你的心里首先要动起来，你要愿意承认自己的无助和对耶稣的需要。
多少的时候我们打拼。我这是礼拜一就来到 LA， 我本来想去看我老师的女儿，他们在这里开了餐馆，做了老板，夫妻两个三年在德国打拼，七年在澳洲打拼，两年在美国，刚刚做了老板，开了一个店，只有三个月，突然最后医生宣告你的股骨已经坏死，结果他就站立不起来，只能坐在轮椅上，只能推着那个 work。 我们赶到康定医院，我向他传福音，神的灵对他说话，在那个时候他信了主，他认定自己需要耶稣的医治和拯救。多少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股骨坏死，我们可能在婚姻中出了问题，我们在亲子的关系上出了问题，我们可能儿女的问题出了问题，我们财务出了问题，我们的情绪出了问题，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助和对耶稣的需要？耶稣第二个对我们的呼召是站在当中，你不仅要起来，你还要勇气站在当中。你听到耶稣的呼召，你的心里不要惧怕，你心动也要行动，你要从人群中公开的走到上帝的面前。我在出来前的一个礼拜为教会的一位姐妹施洗，这位姐妹在感情上受到了创伤，丈夫爱了别的女人，所以就只能离婚，这么多年来是何等的痛苦。今天我看到那个运财，他说他是学这方面的专家，只要半小时的愁苦就可以让你大脑的某些物质来改变，哇，那是很可怕的。我想真的，他告诉我一个细节是什么，当他在最悲惨的时候，那一天的晚上，等他早晨醒来，整个头发只要一分就掉下来，整个头发变成了光头，一个女人啊变成了光头啊，一晚上啊因着这样悲惨，于是走出了，再长出来的头发全部是白发。多少年来他带着儿子就在这么苦痛中过活，他说每天晚上都要做噩梦，打架，打谁啊？打他的前面的老公，每天晚上打架，咬牙切齿，每一天做噩梦。哇，做了这么多年了，他的妹妹在美国，姐啊，你这样不能，这样活下去不行的。OK， 到美国来散散心吧。他就来到了美国，最后走进了教会，他看到了上帝的那种平安，看到了上帝的那种安息，他里面开始翻江倒海。当他接受耶稣，在众人面前做见证，做完那个见证的那天的晚上开始，他的恶魔就离开了他。当你在苦毒中，背后那个苦毒的，背后那种诅咒的那个灵，却是从魔鬼来的。他跟自己的儿子打电话，他说：“儿子啊，妈妈信了耶稣，现在心里不恨你的爸爸。”他儿子傻眼了：“妈，你恨了一辈子，现在不恨爸，那我们不是白恨了吗？”儿子，我想想你的爸也差不多是六十岁的人了，你能不能去看看他？怎么还有这样的事？你不恨还好了，还要去我看他？你过去不是帮着我一起来骂他吗？现在还要去看他？他说：“妈，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去吧。”他就去找了父亲。临别的时候，父亲是老泪纵横，拉着儿子的手说：“儿子，爸爸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妈。”谁的工作？上帝的工作。今天耶稣对你我发出第三个呼召是伸出手来，这是最关键的，你要毫不羞愧的当着众人的面伸出你的那是枯干的手，勇敢的表明你的枯干，坚定的相信耶稣的医治和拯救。昨天有人晚上说听了很感动，就是没有勇气。多年前我回到自己的母会，原来的印第安纳教会，我去述职也去布道，那天有很多的人走到台前决志信主，有一个姐妹哭得稀里哗啦，哎，我说姐妹你怎么有这样大的感动？她说：“牧师你知道吗，十年前有人在布道呼召，有人从后台前走回来，当我走了几排的时候，我就觉得就这么信耶稣了，我就这么弯进去了，这一弯就弯了十年。 在我的感情上有很多的挫折，我这辈子好像理都理不清楚。他的名字贴着名牌叫李顺，木字李顺利的顺。我说李顺啊李顺啊，如果你不在耶稣里啊，你这辈子名字应该叫李不顺。在耶稣基督里你才李顺。这就是为什么当神的国临近我们的时候，当弥赛亚的拯救临近我们的时候，有人因为缺乏勇气而与耶稣的救恩永远的失之交臂。所以我们要记得，耶稣对你我连续发出了三个呼召。第一个是起来，这是我们里面的愿意，站在当中，这是让我们从人后走到人前。伸出手来，这是我们承认枯干，相信他的拯救。结果是什么呢？圣经说他把手一伸，手就扶了人。在圣经中有一个迦南的妇人，她是个外邦的女子，她的女儿被鬼附了，她来向耶稣求救。耶稣问她，你知道我们犹太人都拒绝外邦人，他们把外邦人都称为狗，他们都说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耶稣的意思是对她说，你不知道我也是犹太人吗？难道你不怕我拒绝你吗？这位迦南的妇人对主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这妇人意思是说，耶稣啊，你怜悯我吧，我不敢奢望什么，我只要有一点点的恩典就够了。耶稣为之动容，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所以照你所要的就给你成全吧。就因着这位迦南妇人勇敢地向耶稣伸出那只枯手，耶稣的医治和拯救就临到了他和他的女儿。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圣经上的故事都是真实的，也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来经历的。耶稣在那个枯干一只手的人身上所成就的，耶稣在迦南妇人身上所成就的，在你我的身上也能成就。当我们有勇气把枯干的手伸向耶稣的时候，我们枯干的手就会复原。我们请国姊妹来思请，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可以用一起用心灵和诚实向我们的上帝来祷告，向爱我们的主来祷告，向开启我们的圣灵来祷告，让我们一起向我们的手伸出手来，让我们的心灵都愿意向主说。我们可以有声无声的把这些祷告词我们一起来读出来。主啊，你知道我生命中有许多的担心，有许多的恐惧和焦虑，今天我要向你伸出枯干的手，请你帮助我。主啊，你知道我身上还有许多的不义不洁，还有许多隐而未现的罪，今天我向你伸出枯干的手，请你拯救我。来，主啊，你知道我的生命枯干，里面没有力量，今天我向你伸出枯干的手，请你滋润我，充满我。主啊，我相信你是我的医治，我的拯救。当我站立起来，当我从人的背后走到你的面前，当我把枯干的手伸向你的时候，我相信我的手就会复原。我们一同闭上眼睛，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些的安静。我们来可以思想那个圣经中的故事，我们可以在眼前可以来思想那耶稣如何呼召那只枯干的手站立起来，走到当中，呼召他将枯干的手伸出来。我们可以思想耶稣如何在医治他。今天上帝的灵运行在这个会场，上帝的宝血遮盖在这个会场，今天上帝的祝福要临到这个会场，也要临到你。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的，如果你听到上帝的话语，有里面的一份感动，不要消灭这个感动，这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要临到你，他知道你里面有一只枯干的手， 愿不愿意这个时候向着爱你的主伸出那一只手来？有这样朋友在我们中间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给主，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爱你，放下。还有没有？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从此以后，我们不只是称为你朋友，我们称为你弟兄，也称为你姐妹，因为同敬拜一位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耶稣爱你，他在你的人生的周围已经兴起了许多天使般的弟兄姐妹，他在你旁边安排了教会，让你从此有一生都可以靠他而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你现在有感动，如果你现在心里在挣扎，如果你心在跳，这是耶稣在对你说话，这是圣灵在对你带领。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中间，请你举起手来。有没有？多少的时候神都在对你说话，多少的时候神让你看到眼睛所看到的，但是今天你愿不愿意用新的城市来到上帝的面前，向着那位你肉眼所看不见的主，但实在是爱你的那位神伸出你的手。我最后一遍呼召，耶稣说他在门外叩门，凡是听见他声音就开门的，他要进到你的里面，他与你，你与他一同坐席。如果耶稣与你一同坐席，你还怕什么？怕你的学业，怕你的婚恋，怕你的家庭，怕你的财务，怕你为了人生有很多的难处？耶稣爱你，他要成为你的陪伴。如果你心里现在有感动，你可以伸出手来，我们一同来祷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我这里第二个呼召是呼召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如果听到这样的信息，我们的心里有感动，我们在主面前承认自己也是枯干的，也有一次深藏不露的枯手，那么现在我们可以闭上我们的眼睛，向着爱我们的主伸出我们那只枯干的手，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今天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你查询你的儿女们，我们是属你的，我们真是里面感到极大的枯干。耶稣啊，你帮助我们，我们明白当我们将枯手伸向你的时候，我们的手就会复原。愿主帮助我们，今天凡是向你伸手的人都是有福的，向你伸手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当我们的枯手伸向你的时候，我们就会复原。愿主的灵充满我们，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成为你自己的见证。愿主恩待这个耳软华人基督教会，愿这里成为一个福音的平台，让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愿我们在这里成为你自己的见证。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张牧师为我们美好的信息。愿神祝福我们所有在座的每一位。几件事情报告一下。如果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没有固定的教会的话，我们这里非常的欢迎你们能加入到我们中间。在座的还没有